在讲谈爱的时候啊，文学上啊太多这些东西，电影也太多，我们生活中也太多这些了哈。我尤其我们基督徒在讲我们的信仰教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因为我们的信的讲的跟上帝在圣经上所讲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去多想它啊。那我们今天要去想一想哈。我先从爱不是什么讲起哈。爱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爱了。这不知道有多少男孩子对女孩子说我们上床这是爱。那其实他是要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当然我不是说女方没有这样的情形，但通常是男方有很强烈的这一种欲望啊。譬如说我爱吃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吃了冰淇淋能满足我的食欲，也是一种欲望。各位，这个不是坏事，这不但不是坏事，是很好的事。欲望包括食欲、性欲，或者有的时候圣经用一个负面、很负面来形容的情欲，不一定是坏的，就它是上帝造的，不管是七情六欲的哪一个欲都非常好。各位，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上帝所造的都非常好，不管是物质的，是精神的，是物质和精神交流的这种欲望，这种 desire 这种想要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人幸福快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你没有食欲，你吃东西就不会快乐；你没有性欲，你的夫妻生活就不会快乐；你没有想要一个博士学位的欲望，你拿到了就不会快乐，甚至你不会想要很努力的十年寒窗无人问。就是欲望是一个我们能够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当我们达到这欲望时，我们很快乐。各位也请你不要想我们这都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不，这是我们常常受到一些错误的想法和看到人这样错误的使用他的欲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得不仔细，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所有的欲望都是好的，上帝造的，让我们能够在满足的时候，甚至在满足的时候快乐，在不满足的时候我们会上进。你想要住得舒服一点，这是一种欲望，这并不坏，这可以激发你上班努力多赚一点钱等等。当然了，我赶快也要继续讲，你们应该可以马上想得到，那欲望的不好就是它主宰了我们，它变成主了。任何事的错误都在于上帝不是绝对的主。那我们的欲望，不管是性欲、是食欲、是任何东西，或者是成名的欲望，或者权力的欲望，或者是美的欲望等等，不管你觉得好或坏，我说基本上这都是好的，有的是非常好的。当它主宰了我们，而不是神来主宰我们，那就是坏的了。那这是整个人的一个悲哀和痛苦。那也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所以我们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是讲到，我们如果真的要快乐要幸福，我们需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下，我们需要破碎自己，我们需要舍己，我们需要背十字架，我们需要顺服上帝。这些在我们讲的时候和听的时候和行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偏差，以至于我们基督教就变成一种禁欲主义，然后苦修主义，然后就虐待自己，然后我们又喜欢让自己舒服一点，然后我们又觉得这些经文是叫我们痛苦的，我们就过得很不好，很不好受。可请各位有这样的想法就好了，就是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包括所有的欲望和物质上的、肉体上、精神上的满足都可以是好的，本来也是好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也是好的。只是当它凌驾在上帝之上，它成为我们主的时候，任何东西包括最高贵的对美的追求、自由的追求，或者是性欲的满足，都会成为极大的罪恶。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每一句话都很重要，那句话说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文没有益处两个字，英文就是 love is not self seeking， 或者你翻得再直接一点就是 love does not seek him or herself。 很难翻译。爱不追求，不寻找自己的好处。啊，各位请小心一点。我们一听到这些，我们也会想到，哦，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那种伟大的大公无私，绝不为己，专门为人，为国为民为父母，为什么不为自己？各位这样讲，常常容易产生很大的伪善。我们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各位，我们人人都为别人活，这第一个不合情理，第二个也不可能，违反生物的本能。我们人总是想要为自己活，那当这一种道德一旦被揭穿了，或者被放弃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极端自私的社会。我不要讲任何一个朝代或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各位可能可以想得到，就会虚伪。你讲太多那种为国为民为公为大家，绝不为自己，到最后就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满口仁义道德。啊，我们要小心，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欲望并不一定是坏处，个人的私欲也不一定是坏。甚至公和私，我们也不一定说公就比较重要，私就比较糟糕。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讲法，就是上帝最重要，上帝掌管一切。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上帝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切的进修、改善、富裕，我们都希望成为上帝的器皿来使用。当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讲到说，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信主人来讲，那干嘛？那你不为自己打算，不让自己的功课好一点，身体好一点，家庭好一点，你不寻求自己，这整个文明不能进步嘛？好，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没有否认这些事情的重要，我们没有否认读书、赚钱、工作，让自己更漂亮、更健康，让自己更活泼、更聪明。我们没有说这个不好，圣经里一点没有说这个不好。圣经所造的世界、所造的人都是美好的，也希望人在这上面更加的努力，让自己能够更好。但是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你要让自己更好，总要服在、信靠、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和恩典之下，而且是完全的。当你没有这一层的时候，这千万不要编一个口号，当你没有这一层的时候，你就会极端的自私。当你有这一层的时候，你必须记得，你没有寻求自己的好处，那个前提是神把一切白白的好处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并不是呆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欲望的人。这用一个例子来讲就很容易明白，这当然是通常了，不是说绝对的。一个出生在幸福家庭的人，我是说一般的状况啊，一个出生在幸福家庭的人，他被他的父母照顾得非常好，父母对他很爱，我们也不要说是宠爱，就是有恰当的这个照顾关心，真是爱他的时候，通常像这样的人，通常啊，会对人也比较大方。相反的哈，当然这是通常哈，像我的父母照顾我很好，但我还是很小气啊，这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了哈。那通常一个人在一个太穷苦的那个环境中长大，他容易会吝啬。我不是说轻看穷环境中长大人，我只是说一般的状况。因为他被厚待了，所以他一般也比较会厚待人。当然不是100%这样，我们只是这样讲，比较容易了解哈。我们如果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出生家庭是怎么样，如果常常圣灵帮助你，神的话常常恩待你，让你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人能够多有这样的经历，多靠着圣灵有这样的追寻和领受的话，他会变得比较大方一点。不过这我们等一下再讲哈。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说我们不顾自己的死活，而是我们知道上帝把一切给我们的最好。而上帝在给我们最好的时候，也不是说从天上掉面包掉在我们口里。各位，连天上掉玛拿，人也需要去捡的。 当我们在想到上帝丰富一切丰富的美好恩典的时候，不要把恩典想成懒惰。我们总容易犯这个错误，恩典不是懒惰的，恩典神让我们聪明，神让我们有成就，这个神让我们有成就常常是神借着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上进。当我说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上进的时候，我是说我们感觉是自己的努力和上进，但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当一个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或者知道上帝给他丰富恩典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大方一点，他会知道，他会认识上帝，他会知道在这些丰富的恩典中，他也不要被这些恩典，我说这是恩典，不要被这些恩典辖制了。就如同上帝给你的美貌，你不要被这个美貌辖制了，以至于你，这是美女常有的麻烦，她受不了自己老一点，她被辖制了。你可能被舒服的生活，或者爱干净，爱干净也会辖制你。你是一个很爱干净，这是非常好。但是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脏，那你出去宣道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就很难。我看过有一个宣教士的传记，里面讲到他到中国的乡下去的时候，人家对他称赞就有一句话，就他不怕脏，他不像外国人那么怕脏。你看，爱干净是好事，但爱干净可以辖制你，让你没有办法爱脏的人。各位，我们需要能够在各方面，知识上、道德上、灵性上，各方面，像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有这个又要加上这个，又要加上这个。基督徒是止于至善的，基督徒不是不爱美、不爱真、不爱善，刚好相反，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对真善美有最大的渴慕和追求，我们希望一切物质的、今生的各样都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不被它辖制。不被他辖制，就是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上帝如果给我们一个环境是碰到这些不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就痛不欲生，我们就不会受不了。各位，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有的时候生活在比较好的环境里面久了，你没有办法再忍受不好的环境，而我们基督徒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这是自由。不过我们回到我们讲到的不自由吧，就当人堕落了以后，这个欲望还是上帝造的，还是好的，但他常常就失控了，他就捆绑我们。最常的是性欲，在创世纪第49章第4节形容雅各的长子流便，说流便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流便，你在创世纪里看，其实这个人还不错，他对他的弟弟约瑟是这些哥哥里面唯一一个有点爱的。我想流便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花花公子型的，应该是一个到处流情型的，到处流情，对人都很好，看到女人见一个爱一个。各位，你看见一个爱一个，这叫见爱勇为啊，我们说见义勇为，这很好啊，但是你爱了不该爱的就很不应该啊。那花花公子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文人叫吴宓吧，宝盖头一个必要的必，吴宓哈，一个以前在哈佛大学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一个文人，这个人就是见一个爱一个，他是中国的文人，很风流，他会对他在北大教书，这是他跟胡适是一个时代的人，他会对女学生非常体贴，很 gentleman， 但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体贴到什么地步啊。流便大概也是这样，所有的美善，各位，不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之下都会出问题。我刚刚说了，追求爱、追求自由、追求美、追求善良、追求真理、追求知识、追求公平、追求正义，都会出问题。你没有上帝的话，流便从他对约瑟的态度，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些哥哥里算是比较好的。 但圣经轻描淡写，但是也够严重的描述了，他上他父亲的床，他爱上他父亲的妾。哦，我这个人喜欢乱想啊。他父亲雅各有四个妻子，有两个就是四个妻子，有两个是妾。这两个妾呢，就是都是给太太做服侍的人，就陪嫁的了。那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我看在创世纪里，你也可以想到哈，就雅各有两个太太，他的岳父给了他一对姐妹花嘛哈，一个是花，另外一个大概是草了哈，利亚和拉结哈。那给他们的时候，给他的时候，各又陪了一个那个婢女，那个这个婢女呢，就也成为雅各的妾了，也帮他生了孩子。我自己想一想，这种人的身份很低的，我想也很自卑的，可能是受几种人的欺负。你在创世纪看到这四个妻子不仅争风吃醋，而且我想最凶的这四个妻子里面最凶的当然就拉结嘛，因为雅各最爱他，所以脾气最坏。他不仅连他姐姐利亚都会欺负，我想他其他妾也会欺负的。所以我就在想，他的这两个女人大概都有点可怜，应该还算漂亮才会陪嫁，应该还算能干，所以才是就是侍女服侍人的。那刘辩会同情其中的一个，哎，各位，是他妈妈辈哦，同情安慰，到最后，哎呦，这有点像言情小说了哈，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这个小妈妈受了委屈哭了，他去帮他擦眼泪，然后后来就上床。各位对不起哈，教会里不应该讲这些东西，不过这是圣经上的，你们又不去想它，我就解经嘛哈，就只好讲一下。我在说他可能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他是一个见不得女人哭的人，他是一个要帮女人擦干眼泪的人，他是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人。但是各位，你不管有什么理由，不管你有什么道理，不管你多么正确，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凌驾在上帝的话之上。当上帝说这是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你不要找任何的理由。对不起，这种事情例子都是男女之间不正常关系最容易找。我们最容易在有婚外情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婚姻有很多的痛苦嘛，然后又偏偏碰到一个比较体贴的人，偏偏碰到一个比较对的对劲能够来对话的人。哎呀，恨不相逢未嫁时，又不还君明珠双泪垂。啊，其他很多事都是这样。我看、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不生不不会不嗯不会太不雅的，那个杜斯对耶夫斯基也写过，有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他很希望有钱来帮助穷困的人，后来他就杀了一个老人，因为那个老人他觉得是一个人渣，吝啬自私下流，但是有钱，他把他杀了，要把那个钱给那个穷苦的人。啊，各位，他后来有极大的痛苦，罪与罚，这都是小事情，或者说这都是文学家会把它写得很强烈。我刚刚在讲那个刘辩的事情，我真的在想，可能他对他父亲的这个妾有很多的同情，最后就犯罪了。圣经的形容，他的情放纵情欲滚沸如水，这种情欲到一爆出来的时候根本都不能停的，那都是非常强烈的。违反上帝的律法而发出来的情欲常常特别强烈，我觉得同性恋也是这样，特别强烈。我有一些同性恋的朋友，不是我是同性恋哈，我没有说我好哈，但是 有些朋友，我知道他们的状况，我也看过这一类的文学。各位啊，对不起，再讲的难听一点，夫妻之间真的常常是夫妻之爱淡如水，不是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吗？夫妻之爱淡如水，毫无感情，那个一有婚外情，那个欲望，那个火热哦，那个强烈哦。然后我们会很给自己想一些理由，我没有在这里得到满足，我没有在这个婚姻里得到满足，我没有在这个公司里得到满足，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得到满足。那么当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满足的时候，那不是爱是什么呢？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都说，当你放纵你自己情欲的时候，是罪恶，不是爱。耶利米书3:5，你随自己的私欲而行。现在流行的，事实上每个时代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自由，这是开放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不管，我再一次说，不一定是放纵私欲做坏事，像我刚刚讲的罪与罚，或者是情欲上的事情。你放纵私欲，觉得做一个很合理的事，做一个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国家、在你的社会、在你的公司，在合法的情形下和道德情形下得到满足，你做这个事又两厢情愿，又没有人受到伤害，只有人得到满足，这有什么何乐而不为呢？各位，千万不要冒犯上帝。我不一定能解释这些事情。你看过够多的文学，够多的什么？我看有的时候是电视剧啊，连续剧也是。很多时候你看哈，包括老一点的好莱坞的电影，新的根本不要讲了。我记得是伊丽莎白泰勒写的一个什么，写的一个演的一个希区考克的一个电影，就是一个美少女被一个另外一个男人有妇之夫爱上了。就后来是那个丈夫就想要杀掉自己的太太，在一个荒郊野外，有一次他们度假，在一个船上，自己划着小船要把太太杀掉，但是要在杀掉太太的时候，他想把她淹死，他良心剧烈的控告自己，他就下不了手。哎，可是你看，世界上真有这种事。他下不了手的时候，那个小船翻了，太太淹死了。他还要救他太太，但太太淹死了。后来，他爱上一个未婚的女子，这未婚女子钱非常多，他跟他原来的妻子又不好看又乏味。的生活好像他们经济也有问题，被发现了。他太太死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他是被控告谋杀，最后是处死了。那是老电影。好，这电影哈，各位，你看一讲电影故事，大家都比较专心一点。一讲这我要提的其实不是这个电影，别的。我猜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个部分，但是我因为我敏感点，我看到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电影，这是很老的黑白片哈，伊丽莎白泰勒在可能20几岁的时候演的，10几20岁的时候演的。在这个电影里面，好像是狼心如铁，那个电影的名字中文翻译。电影里面这个倒霉的男人哈，也是描述他的那个痛苦。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年轻貌美又有钱又爱他，两个人非常谈得来，自己老婆简直完全不对位，然后等等了。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的母亲是非常敬虔的。你看到美国尤其差不多在20世纪初的很多这些小说，包括海明威，包括 Fitzgerald 这些人写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特点，其实不只是说起来就不是美国了，你看西方也是，我想一直甚至连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只要有一点大胆，有一点勇敢，有一点正义，有一点像徐志摩那样的哈，追求人生的美善和爱情的，大概都是反对基督教的，都是用最动人的方式来描述基督教的扼杀人性。我都觉得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在描述他的母亲的时候，就是这母亲啊什么，就是给他的教育就是一种严苛的死板的宗教教育，然后就没有快乐，直到他碰到一个活泼美丽青春的女孩子，而且偏偏又在婚外碰到，在那时候电影里面他们还没发生性关系，现在他早就上床了，生儿子不，现在也不会生儿子了，反正就是你很同情这一对有恋爱的人，你很讨厌那个社会。我看到那我都想到，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哎呀，这问题太好解决了嘛，哎呀，可惜那个时候的美国那个时候还太保守了，如果进步一点就好了嘛，他到拉斯维加斯去住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嘛。我不知道现在全美国大家都是嘛，离婚只要一方面提出来就可以了，你在拉斯维加斯住一个礼拜就可以离婚了啊，可是太方便了，这减少了多少的怨偶，这减少了多少谋杀案，这减少了多少痛苦。他那时候如果离了婚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伊丽莎白泰勒结婚了，这多好嘛。哎呀，古板的宗教社会啊，古板痛苦的基督教给人的痛苦扼杀，你在西方文学里太多这些东西了。我现在是因为太久没看电影了哈，老的电影忘记，我现在因为前一阵伊丽莎白泰勒死了，看到电视上有这电影，我才想起来哦，然后想起这些文学作品大家都在讲到说基督教的扼杀人性。我这样讲你现在又开始同情放纵情欲了，对不对？我不去辩那些事情，我只知道上帝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不能够跟你在这里讨论和辩，我只能劝你，魔鬼和你堕落理性会用一切的理由告诉你，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真爱。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对自己讲的，不管满足自己的欲望违反了多少上帝的法律。而神给人最大的一个处罚，罗马书第一章26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是神给人最大的处罚。当人在放纵情欲而神不制止的时候，甚至神让社会让环境使你这样的话，以法连犯罪任凭他吧，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主求你拦住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那是福气。当然神的拦阻，如果你一定要拒绝，到最后神就任凭你了。耶利米书3章5节，你随自己的私欲而行，那也可以翻成你放纵自己的情欲。现在的社会都在告诉你，每一个时代没有上帝的社会，没有耶稣的社会，包括其他宗教的，归根究底都会讲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最对的，不管那个到最后是虚空或者痛苦，人做自己想做的是最对的，你就顺着自己感觉去做吧，顺着自己的情绪去做吧，感觉好听一点，情欲就难听点，其实都是一样。从我们基督教来看，从圣经来看，我们只能顺服上帝，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理想才有一个最恰当的管道。我一开始讲的说情欲不是坏的，很多人可能很吃惊，后来听我讲伊丽莎白泰勒又觉得很对，现在我希望你听到上帝造的是美好，顺服上帝的律法，相信上帝的恩典才是美好。我们今天看到的参孙是一个我觉得跟流便可能有点相似， 三尊我们一般想到就是他力大无穷，其实我觉得三尊有两个我们觉得他只是肌肉发达，然后就没什么可取的。三尊非常的聪明，三尊出的谜语没有人能够猜得到他，而且他立刻能够想得到。两个谜语他的故事我们今天不讲，他很聪明，他有强烈的感情，我不知道，我也只能猜了。参孙在十四章的时候，一开始看到非利士女子，他就喜欢了。他爸爸妈妈说一句话：以色列里面没有一个女子你喜欢吗？你为什么要找这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上帝禁止的。哎呀，各位，你觉得我们总是在看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坏人啊，然后不听上帝的话等等。各位，尤其你年轻的时候，你再想想看，为什么牧师说你要嫁娶教会里的，你就很火大？你不是常常觉得教会里面的弟兄也不够理想，姐妹也不理想，常常那不信主的特别可爱，特别漂亮，特别体贴，特别懂事，所以有这么多人娶嫁外邦人吗？我非常，各位，娶嫁外邦人怎么样？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我先跟你讲，你有很吃惊，我不觉得那是一个罪恶，但是可能会让你有很多的损失就是了。参孙喜欢非利士女子，有可能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在以色列里面实在没有看到跟他来电的。所以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你都会说啊，对了，教会里的人都乏善可陈啊、如果都很老实嘛，但是没有一点情趣；如果有情趣嘛，又灵性不好，这两个好像是冲突的。所以参孙就在外面找。其实参孙应该是有很重的感情，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应该爱以色列人的。你在十五章里面，就是那些犹大人把参孙捆绑了交给非利士人那件事，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参孙是无情无义的。3000个犹大人来捆绑一个参孙交给非利士人，你说这些犹大人下流不下流？3000个你可以武装一个队伍来打非利士人呢，人家要抓你的士师了，你居然就这样把他捆绑起来，跟他讲哎，我们要把你绑起来给非利士人。我觉得参孙愿意被绑，除了他不怕以外，还有一个他也心碎了嘛。各位，今天啊，前几天中国大陆出了一个事情，现在还在网上流传啊。今天如果有一个丈夫跟妻子讲，哎，老婆你很漂亮，我老板看上你了，你陪他睡觉，我可以升官，薪水多一点，好不好？各位，你老公跟你讲这话，你说什么？除非你喜欢那个老板了，否则你说什么？碰到这种窝囊老板，碰到这种窝囊老公，整个以色列3000人，非利士人来跟他们讲，只不过威胁几句话，他们都不抵抗，就把参孙绑起来要送给他。我觉得参孙也痛苦。参孙跟他们绑他之前，他说一句话：你们发誓，你们自己不害我，你们自己不害死我，我就愿意交。我觉得参孙这意思说，其实我觉得他是爱他同胞的。如果你们杀我，就是其实非利士人搞错了，非利士人应该让以色列杀参孙的。因为非利士人杀参孙，参孙会抵抗，而且他的抵抗非利士人挡不住，以色列要杀他，他恐怕就不抵挡了，因为心碎了。那个莎士比亚的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是被刺的，他是在元老院里被他的同事刺死的，我忘记是40个人还是50个人，一人一刀。凯撒一直躲，大家刺他的时候他一直躲，后来他看到他最好的朋友 Brutus， Brutus 也拿刀要刺他。凯撒就说，也有你啊，那就死吧。他是用拉丁文讲 et tu， 你也在，你也在刺我的人当中，那我就死了，活着干什么？各位，我还在讲参孙的感情，他希望有个人爱他，他希望有个爱他的人，这不是罪恶，但是如果上帝的话禁止，这就是罪恶。你不要找任何的理由，我只有劝你，上帝的话一定是对的。我自己不是没有违反过上帝的话，我自己不是没有严重违反过上帝的话，我自己不是没有给自己找违反上帝的话的时候找很多的理由。不管是贪污，不管是作弊，不管是拿钱，不管是婚外情，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什么，同性恋的一些朋友跟我讲过很多次，他没有办法喜欢一个女人，他怕女人，但他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很自在，我们两厢情愿，这有什么不好？我被造成这个样子，各位，这些都是理由啊。在电影里面，在书里面，我们这些保守的人都变成了蛮横霸道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参孙是一个有强烈感情，而他希望他的感情能够被满足的人，就我必须说他很不幸。他为什么就不能在以色列当中找到呢？各位，有可能你一生在婚姻里找不到你感情可以满足的对象。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婚姻恐怕都是这样。但是我只能劝你，你持守上帝的律法，守住这婚姻，对你一定是更好的，一定的。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十字架道路，其他的事情道德的法则都是这样。好，但是参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说他一定是怎么坏、怎么不属灵、怎么不好，我们不敢这样说。有可能是这样，但他就偏偏在腓力士人那里。他一出来，你看四世纪十三章最后一节讲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十四章一开始就讲他对腓力士女人有兴趣。我说这话意思就是，有人被圣灵感动的同时，甚至下一秒钟他就被情欲感动。我们人善恶之间是一念之差，我们中文翻的其实是不对了，不好了，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得太礼貌了，因为怕不礼貌嘛。四世纪十四章第二节，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原文根本不是什么禀告了，就是告知了。然后那个十四章第二节，愿你们给我娶了，那是一句命令话，不是命令句，并不是一个请求的。哎呦，请你把我们去提亲好不好？没有，他说我要，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把娶来给我。那他的父母跟他讲了以后，他拒绝的理由十四章的第三节，因为我喜悦他，因为我喜欢，因为那满足我的喜悦，满足我的情欲，满足我的欲望，满足我合理的在以色列当中没有找到的欲望，有什么不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好，我们刚刚说爱不是满足自己啊，你说这好像自私了一点啊。各位，那我们就听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方面吧。爱如果不是满足自己，我赶快要补充一下啊，我已经补充过，但怕你忘记，我再补充一下，就是爱不是要满足自己，但是爱，上帝一定会满足我们的，上帝也非常可能借着我们的婚姻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来满足我们，你要信靠他，有的时候没有信靠他，他也让你某些东西得到满足。但是爱不满足，爱不是满足自己，或基督教讲爱最基本不是满足自己，不是不看重自己，不是自己不重要，而是我们顺服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所以请不要以为我们是禁欲主义或者是什么 虐待自己。爱不是满足自己，基督教的爱，虽然自己的欲望和各方面的满足是重要的，但你需要从信靠上帝、顺服上帝那里得到。下面一个就是爱也不是满足对方啊。我们刚刚讲爱不是满足自己，你说哦，又要来那个爱国爱民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一套。我下面讲爱也不是满足对方，或者说爱的基础也不再满足对方。在四世纪十四章以后，各位，参孙实在是一个模范丈夫哎。如果我下一次要证婚啊，我都不读以弗所书，我要读参孙呢。当然了，这是讽刺的话。哇，他就非常对他的妻子，不但是很主动的爱哦，而且是77次的爱。那个当参孙跟非利士人，不仅是跟非利士女子很好，跟非利士人现在已经结成亲家了嘛，结婚了嘛，成亲了以后，非利士人对他是很坏的，非利士人对参孙并不好，非利士人而且没有一点点费尔波拉 fair play， 就是运动员的精神一点都没有，就是他们猜不出来就要给参孙7套衣服，那你就给嘛，他们猜不出来，他们输不起，各位，有些人输不起的，他们就跟参孙的太太讲，你去问你先生那个谜语到底谜底是什么，你不跟我讲，我就要把你和你全家通通烧掉。各位，你看菲利斯人有多坏，我们两个人猜谜语，元宵节猜谜语，哦，如果你我猜不出来，我送你一个汤圆，你猜不出来，你要送我一个汤圆，各位，一个汤圆算什么嘛？好，7个汤圆算什么？7碗汤圆算什么嘛？7件衣服算什么嘛？他们输不起，他们猜不出来，他们就不但输不起，他们要参孙的太太去骗，他们不但要参孙的太太骗，他们要参孙的太太，他们威胁参孙的太太，要不然我们会烧掉你和你的富家。各位，这是流氓吗？我举例子看看你们能不能懂这多荒唐。你听过诈骗集团打电话给你们，这我们大家都听过啊，我们的儿子怎么样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诈骗集团到你家名正言顺说我们就是诈骗集团，我们就是要拿到你老公的账户号码，你不给我们就把你和你儿子通通烧掉，杀掉，烧掉。各位，如果有大诈骗集团这样跟你讲，不管是打电话或当面跟你讲，在你家里跟你讲，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各位，我想你没有白痴到一个地步，你就跟你老公说，哦，请你告诉我账户号码吧。我想你不会白痴到这个地步，我想你会打电话跟警察讲吧，我想你会说，你给我滚了，哪里来流氓。各位，我不知道参孙的老婆是怎么回事哎。当非利士人去跟参孙讲，参孙的太太讲，你把你丈夫那个谜语的谜底探出来告诉我们，否则我会把你们不是杀掉，烧掉你和你老爸全家，烧死。我顺便说一句，最后他们是把他们全家都烧掉了。参孙的太太居然就去骗他的爸爸，去骗他的老公了。你说有这种老婆吗？有这种人吗？我再一次讲，有诈骗集团跟你讲，你把你老公的银行账户告诉我，否则我们要杀掉你，你就去跟你老公讲了吗？16节，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各位姐妹，这句话有点熟悉吧？你都不爱我，不跟我买衣服啊，类似的话啊。我们人间爱就是你满足我的欲望叫爱，或者我满足你的欲望叫爱，大概就是这样，能够互相满足那是最好。我现在两个都否定了，或三个都否定了。 我不是否定，我是说你满足他，他满足你，你们互相满足都很好，但是一定要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否则人间一切的罪恶错误就是我们自己来，不要上帝。好了，参孙就跟他讲了，讲了以后，对方马上就告诉参孙，我们猜出来了。我说参孙很聪明，就是参孙马上就知道，这老婆刚套我话的结果嘛。参孙就发脾气了，发脾气了也没有离婚，也没有打他老婆，也没有打非利士人，就回家了。受欺负了嘛，被欺负，被骗了嘛。各位，这也是我们，我们大概，对不起啊，我们大概常常从教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得到了以后又拿出去乱花，等到在外面受伤了又回到上帝或教会这里来，我们始终不知道爱上帝是最正确的。参孙被他太太骗，被非利士人伤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十五章第一节讲过了些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又开始想他老婆了。各位，人就是这样奇怪。那个对我们不好的，我们不去想；对我们不好的，我们就最会想。这中国的文人最会想妓女，自己老婆就不会想。我们人都有这样的毛病。参孙过一阵又去想他老婆了，然后他带一只山羊羔，他还赔不是哦。整个的事情是他老婆不对，他去赔不是，你说他是不是好丈夫嘛？真是凡事包容，凡事信靠，凡事忍耐，70个7次，但是因为不服在上帝之下，这都是错的，是愚蠢，但他真是情圣呢。你老公被你欺负了赶走了，然后他回来还跟你道歉赔不是，有没有这种好老公嘛？太好了。他跟他岳父讲，我要去看你的女儿，就是我的老婆。圣经上讲，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你知道为什么不容许？我猜参孙的老婆正在跟别人睡觉，因为圣经上这样讲的，参孙的妻就归了参孙的陪伴，就那几个要烧掉他的人。参孙的妻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的写照。我们爱那不应该爱的对象，我们爱那伤害我们的对象。我们为什么会爱？因为那伤害我们对象就是魔鬼，就是罪恶，会暂时给我们甜头吃。我们为什么不爱上帝？因为十字架道路至终是蒙福的，但是经过的路程总有叫我们觉得辛苦的，我们就不愿意。总是这样，魔鬼总是用甜头让我们上他的当，或者就献身给他。上帝常常是用十字架或苦头磨练我们更好，我们不愿意。不是说上帝就没有给我们甜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要顺服他，我们就不愿意。好了，这一次他爸爸说，你老婆我已经给别人了。参孙这次才发怒，但是他的记性不大好，或者他的感情的浓厚比记性还要再强烈一点，所以他又16章他又亲近一个妓女，但是那个妓女没有讲名字。到16章第4节，就是他喜欢大利拉了。大利拉是不是非利士人，我们并不知道。各位，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你不太能看到每件事都有报应。我们一定要相信主是绝对公正的，在今生也有，但是不是不一定能够看到现世报，不管是赏或者罚。圣经上大利拉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没有讲啊，你不要以为他被压死了，我们并不知道。他拿了钱，我照我对这种女人了解，应该是他跑掉了。像大卫那个坏儿子暗嫩的给他出坏主意的约拿达，你也不知道他下场怎么样。 就圣经里没有讲这些所有坏人都有一个坏的下场，好人都有好的报应，你需要信靠上帝。参孙其实真的，我想到他就想到徐志摩，哎，徐志摩也是见一个爱一个，我们都把他写成情圣一样，其实也就是很下流的一个人，只是他文笔很好，我们就觉得他很不错。后来他看到大力拉了，哦，他这么喜欢大力拉，腓力斯人就很聪明，腓力斯人知道参孙的力量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他的力量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来源，跟那个谜语有点像，是要探究才找得出来的。你去骗你的老公，或者说这里应该不是老公了，你去骗他，他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我怎么才胜过他？大力拉马上就来问了。各位，我觉得参孙应该知道，哎，每个人都来问你，哎，你银行的账户是多少？就有人要拿你银行的钱嘛？各位不必是很聪明的人，白痴应该也能知道啊。参孙应该知道他的力气很大，这个他知道。他应该更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力气很大有原因，有特殊原因的。那么他也知道这个不能讲出去，所以不能讲出去就是他不能把这个原因剪断。好，我赶快跟各位讲，虽然你们说你们熟悉这个故事啊，参孙力气大的原因我们大家都会说，因为他头发很长。各位，你这样想就错了，不信你把你头发一直留看看，你力气会不会大？会不会你头发随着你力气随着头发越长越大？不会的，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甚至他剪了以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长长了又有力气，好像是这样，不是的。各位，那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工具，头发。其实头发是一个象征，他是拿细尔人，他留头发象征什么事？他顺服上帝。拿细尔人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的人，他的力气的来源在于耶和华，每一个事情的来源都在耶和华，一切的根美好的都在耶和华，不管你有没有力气。所以任何人远离上帝，任何国家民族教会远离上帝，或早或晚，你的一切优秀包括力气都会没有的，或早或晚，有的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只有在审判的时候。有的国家民族像欧洲美国离开上帝，也许要到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出那个结果。就如同你顺服上帝，顺着圣灵撒种，不是立刻就长出很多果子来，也许这一生都看不到上帝给你多大的报答。愿你愿意继续听上帝的话。参孙搞错了，我们也看错了，不是头发。当他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时候，问题不在头发的透露，问题在他那件事表示他对上帝的最后一法的信靠和顺服都被他自己剪断。好，你就看到大力拉骗他，哎，你怎么会有这么大力量？哦，如果这样我就没有力量了。大力拉就如法炮制，哎呀，如果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绑我，我就软弱了。大力拉就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绑他，然后就绑好了以后就请腓力斯人来，他在睡觉的时候绑。你看参孙睡得也很熟啊，被七条绳子绑还不醒。哦，腓力斯人来抓你了，参孙立刻起来。各位，你是参孙，你起来第一件事干嘛？我痛打大力拉一顿嘛。你问我用什么办法可以绑住我，我告诉你，你就立刻绑我，然后把腓力斯人找来，你不是混蛋内奸？没有，哎，参孙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哎，参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不服上帝的话，你这些都假的，都是错的，都是给魔鬼资助的。你爱人，对人好，你很体贴一个人，对人很温柔，服侍他很好啊，那个人不是你丈夫，不是你妻子，就很坏啊。 好，更奇怪的是，每次都是这样哦。参孙被欺负了，被他所爱的欺负了，他都继续爱，然后发脾气的谁呢？都是对方。哎呦，你都骗我！你竟敢骗我！大丽拉现在大概也是一只梨花春带雨喽。哎，谁骗谁啊？是谁应该发脾气啊？是应该参孙一个巴掌打大丽拉，就是大丽拉说：“你好可恶啊！”谁可恶啊？你好坏哦！现在再给你一次悔改机会，告诉我怎么能捆绑你？参孙就再讲一次，然后再来一次，然后总共三次。十五节，大力拉说：“你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你这三次，各位，这三次已经够，这比七十个七次还刺激。天下有这种男人，但是你我都是这样，我们对魔鬼都是这样，言听计从。就跟很多人买股票赔了，再来一次，再赔，再来一次，百折不饶。我们读经祷告爱主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最后当然参孙死得非常惨。爱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爱也不是满足对方的欲望。我们刚刚讲了，满足自己和对方都是好的，能够双赢更好，但是一定要顺服上帝，一定要相信上帝。所以我们来讲爱是什么。爱最基本总是神，爱是领受神的恩典。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当然我们不能用一处圣经来解释所有的经文，来讲我们所有的教义，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爱跟我们对人，人对我们都还是次要的，爱重要，最重要的是神，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的挽回祭。这里就可以讲很多很多的我们讲救恩的那个道理了，但是我们就不去讲它了。这就是爱。那当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这白白的爱，我从一开始就讲了，当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白白的爱，约翰还有讲，其实约翰讲的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有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十三节，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这些就是神是爱。因此神把一切美好的，特别是把他的圣子和圣灵赐给我们，白白赐给我们，这就是主的爱。我们有了这样的爱，就有了一切，因为神把他的爱给我们，就把他的一切智慧、聪明、正义给我们。我们在世界上重生得救以后，过一个背十字架舍己的生活，我们就越来越能有爱，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在真理里面，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爱人和被爱，那就是幸福的，就是快乐的。即便有十字架，即便在家里、在学校、在各个地方，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有十字架，我们都有艰难，但是神爱我们，神就会让我们在他给我们的艰难中领受他的爱。好，这是可能今天大家最不喜欢听的，但是我最后这小小小一段就要提这个吧。爱呀，是领受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神爱我们，不仅是给我们圣灵和圣子在十字架上死，也在生活中管教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参孙对他的妻子不会管教，大卫对他宠的暗嫩也不会管教，结果那样的爱是让他们所爱的对象有悲惨，让自己有悲惨的结果。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 在教会里，在世界，常常都会听到，爱就是照着他的意思做，让他很快乐，让他很欢喜。各位，这些都有对的成分，但是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必须是在上帝之下，否则就一定是溺爱，是宠，否则就是自作聪明。当我们在错误的时候，神会恩待医治帮助我们，但是神也会管教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管教实在很不舒服。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为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各位，这不必讲神学，也不必讲属灵，我们讲世俗的，大家一讲都懂了。这个，你任何让我们更好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有点不舒服。各位姐妹，您要保持苗条的身材，你一定要让自己有点不舒服，每顿饭都要让自己有点不舒服，就是不能吃得太饱。你要过瘾，就是不能够节食，没有办法的。我觉得这个你不必看那么多的书了，听我的话，要苗条就是少吃多动，这两个没一个是舒服的。我说的就是我自己，所以我的体重呢总是在逐渐增加中。哎呀，再吃一口嘛，饭后一个点心嘛，哦，不行，就是要七分饱，或者各位七分饱是很痛苦的，十二分饱才过瘾啊。你要身体健康，谁不知道要运动？运动怎么会舒服嘛？起码我从来不觉得运动舒服。早上起来要去跑步，好累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多舒服，讲手机多舒服，玩电脑多舒服。各位，你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啊。梁启超先生说，哦，他活着就是兴趣。梁实秋先生说啊，他以后是有兴趣啊，年轻的时候背那些文章哪里是有兴趣，年轻的时候呢辛苦哪里是有兴趣。你钢琴弹得好，行云流水，很棒啊，你苦练的时候会舒服吗？你英文讲得好，朗朗上口，很棒啊，你背英文单字的时候，开始不怕羞跟那个洋人对话的时候，哪里很舒服？你要行云流水，你要如鱼得水，你都要练习，人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是在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并不是在讲修养，我们是在讲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是苦修主义，我们是恩典主义。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因着十字架，因着耶稣的上帝的创造，耶稣的生死和圣灵的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上帝是白白把一切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爱。我们领受这个爱，我们就在上帝另外一种形式的爱，就是生活中给我们的艰难，不是所谓的逆来顺受。在逆来里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智慧、聪明，甚至有的时候责备，也有反抗的时候。因为上帝把仇敌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并让我们爱仇敌，并不一定是要被仇敌欺负。也许上帝要我们学习如何击打恶人，如何不被恶人欺负。人在霸凌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可不是说让他霸凌嘛，再找70个人来霸凌你，那是愚蠢。我们带着爱心，带着智慧，但是我们也爱我们的仇敌，包括不让他继续霸凌我们。箴言29:15，责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儿子的使母亲羞愧。我们要管教，当然我们承认，希伯来书12就告诉我们，深深的父管教常常是随己意，也是放纵自己的情欲，乱管教，乱打乱骂，或者乱宠乱教，都会有的。那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在这里面的学习，求主恩待我们。最重要是你自己。罗马书13: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是为肉体安排，我们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等一下吃饭就是了，我到这个时候都要自动停下，因为饿了要吃了，这没有什么坏，你们有预备哀宴，这更好，越多越好，对不起。但是我们是顺服上帝，感恩的在做这些事，而做这些事的时候，你要大家舒服，有的时候就要有些人会比较不舒服，包括我们吃要有节制，包括我们 set table 要有人去服务，包括我们清理洗碗要有人做，那个懂事的成熟的他会去付出，不是他命苦一点，是他有福一点，他乐意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让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让我们不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让我们常常感谢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爱是会满足自己的，爱也是会满足别人的，都在上帝的真理恩典之下会满足，也许这一生不是很完全的满足，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从主来的不仅是真爱，让我们有从主来的完全的爱，让你完全的爱常常在我们这一直到见你面才能完全的人身上不断的显出来。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